请弟兄姊妹打开你的圣经，教会的双行本新约第十页，教会双行本新约第十页，路加福音八章，我错了可能。路加福音八章16-18节。路加福音八章16-18节，翻到之后请听我读。没有人点灯用器皿盖上，或放在床底下，乃是放在灯台上，叫进来的人看见亮光。因为掩藏的事没有不掩出来的，隐瞒的事没有不露出来被人知道的。所以你们应当小心怎样听，因为凡有的还要交给他，凡没有的连他自己以为有的也要夺去。今日有五牧师为我们证道，证道的题目是听道要留心，将以下时间交给五牧师。
感謝主，19日之前做了的右腳的手術，現在可以用拐杖慢慢走，可以上落樓梯，雖然未能夠駕車，但很多謝大家的關心。而且昨天，神給我們非常好的天氣，可以到 Donaldson Park 跟弟兄姊妹一起燒烤旅行，今天也都可以跟大家一起分享神的話語。一個新的投影控制。Paul Simonman 是美國一個運動專家，曾經寫過一本書叫《The Thinking Man'sGuide to Pro Football》，就是专业足球有头脑的运动员的指南。里面提到一个很惊人的研究，他说假如一个240磅的足球员用11秒的时间跑完100公尺的速度，相当快了，与另一个同样是240磅的足球员同样用11秒跑完100公尺的速度，迎头相撞，他们所产生的 impact 撞击力是可以推动一架33吨重的货车前进一寸。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33吨重有多少，或者用我们所熟悉的汽车来做一个比较。Toyota Camry 是最普通最畅销的汽车，大概呢重3200磅，假设是3300磅，一吨就大概是2000磅，所以33吨重就等于20部 Toyota Camry 汽车的重量。两个运动员一撞击可以推动一寸，所以这个撞击力是相当之惊人的。或者用另一个讲法来说，这两个运动员撞击的力是等于1000G。这个物理学一个的 gravity, 地心吸力的量度。究竟我们想想拗个头，1000G 究竟有多少呢？太空穿梭机只需要10G 就可以升空了。而飞机师如果在20G 之下飞行的话呢，就会昏迷了。可想而知，如果两个运动员迎面相撞的撞击力是几咁力大无穷呢？ 难怪在美国因为打波伤重死亡的运动员呢每年有28人呢。美式足球运动员平均的寿命只有57岁，而平均美国人的寿命是82岁。因此喜欢打波的人要小心，不要搏得太尽，否则呢会短几年命。如果人和人相撞产生的撞击力是这么惊人，有这么大的震撼力，另一种震撼力相当大的就是言语的冲撞。中国人都讲话，一言可以兴邦，一言可以丧邦。难怪圣经提醒我们要用舌头勒住自己的，要勒住我们的舌头，否则的话，如果我们每一句话都是出口伤人，随时令到家破人亡。如果人的言语有这么大震撼力，我们可想而知神的言语有几大的震撼力呢？有时我们传道人会有一个疑问，就是为什么我们的讲道好像不及歌星明星所讲的话那么厉害呢？是不是圣经落后呢？古董呢？到现代人听起来毫无兴趣。当我们带查经主日学讲道的时候，为什么对信徒或者是慕道朋友的生命好像那个 impact 震撼力不够厉害呢？不知道大家有多少人认识蔡元云医生，是香港一名有名的基督徒领袖，曾经在美国 Westminster 神学院毕业之后回到香港，是创办了突破机构、突破杂志。十多年前我在美国华盛顿曾经参加使者华人差传大会，听过他的讲道，其实他的讲道相当正啊。与他同期有一个姓蔡的歌星叫做蔡枫华，30年前在80年代是相当红的。蔡元云曾经很叹息讲过话，我蔡元云讲100句话不及蔡枫华讲一句话那么厉害。我们会问，是不是神的道不够劲歌金曲那么厉害呢？或者听众本身有问题呢？美国有一个教授 Professor Cameron 为美国的心理学机构做了一个研究，这个 American Psychological Society 的研究，他想知道大学生当是教授上堂讲书的时候究竟在想什么呢？所以有一天上课的时候，一位教授就突然间拿支枪出来，砰一声，全部学生睡梦当中惊醒过来。咁教授就同学生讲：请你哋攞张纸出嚟写低，喺未开枪之前，你哋正在谂紧啲乜嘢咧？咁同一个实验，佢做咗21次，唔同嘅学生，唔同嘅课堂里边，那个结果系令人系好有兴趣嘅结果。咁多嘅学生统计之后，原来发觉系有20%系发紧白日梦、胡思乱想嘅。另外20%，包括系男学生、女学生，都系想紧同性爱有关嘅事。另外20%系谂紧一阵间咧，落咗堂之后去边度午餐啊，或者系崇拜，特别国语堂咧，可能好多人都系咁谂啊，话12:几啦，去边间餐馆呢？另外20%是想着跟家庭、家有关的问题、难题。另外有8%是想着跟宗教有关的事，虽然那个课堂是完全跟宗教无关，只有12%是专心听老师讲课的。如果你是这个教授，你觉得惨不惨呢？不知道在教会里面有没有这样的情况发生？有一位牧师 患了感冒，喉咙沙，喉咙痛，声音沙哑。但那天就仍然讲到开场白的时候，他就这样说，是因为我声音沙哑，所以会有一些催眠作用。如果会众你发觉坐在旁边的人乌眉瞌睡的话，请你不要叫醒他，因为扰人清梦是一个过犯。不知道你认为这个牧师他是太过宽容，还是真的满有体谅怜恤的心呢？我认为这个讲员当然声音沙哑要负一部分的责任，但是只要他是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听众仍然要负责任。就好像我们前几个礼拜在上文路加福音八章四到十五节所讲到耶稣说撒种的比喻当中，不同的听众对所听的道有不同的回应。在今天的经文八章第十六到十八节告诉我们知道圣经的话语有极大的震撼力的。圣经话是相当劲的，比两个运动员的撞击力更加强劲，比劲歌金曲更劲。只要听到的人去留心听，只要读圣经的人是仔细去读经。撒种的比喻里面讲到四种的泥土代表四种的听道心态。神一道一样米养百样人，落在不同的心田就有不同的后果。第一种听道的人就是左耳入右耳出，是毫无生命的，魔鬼来将所听的道夺去。第二种听道的人听了之后只是暂时相信，但没多久遇到试炼压力之后就退后了，这种是没有根的人。第三种听到的人听了之后很愿意相信，但是后来有世界钱财宴乐吸引他们，又有压力批评等等缠绕住他，好像荆棘一样，所以他结不出果子了，没有属灵的果子。只有第四种听到的人，如果我们计一计数，就可能25%是好土，神的道在他心里面慢慢慢慢成长，后来他会结出扎实的果子。如果我们看路加福音第八章十六到十八节，表面看来这三节的经文是好像毫无相关，而三节的经文同样记载在路加在马太福音不同的场合当中，是耶稣的讲道有不同的主题。路加福音八章第十六节是记载在马太福音第五章十五节登山宝训里面的。耶稣说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而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的人。马太用这个比喻是讲出一个主题，就是信徒要有好见证，好行为，光要照在人的面前让世人看见，就将荣耀归给在天上的父。所以不要将这个灯放在台底下，放在床底下，或者放在柜桶底。而路加就用同一节的经文，而我们再比较一下路加第二节的经文呢，八章十七节同样记载在马太福音十章二十六节，是另一个场合耶稣的讲道。耶稣说所以不要怕他们，因为掩盖的事没有不露出来的，隐藏的事没有不被人知道的。马太在这里所讲的主题就是信徒不用怕人的批评逼迫。没错，当我们要见证主的时候会有人藐视耻笑， 恐吓基督徒。但耶稣说，这一切神都知道，我们在黑暗当中所流的眼泪苦水，耶稣早已经听见了。如果没有神的准许，就算是最细小的麻雀都不会在空中跌落地上的。就算我们头上的头发有多少条啊，不论多少神都数过，如果没有神的准许的话，一条头发都不会跌落地上的。所以耶稣在马太福音这段十章的经文讲到说，所以不要惧怕，因为我们信徒比许多麻雀更加贵重。这个就是另外一个的耶稣讲到的主题。而我们再继续看路加第八章第三节的经文，在八章十八节是耶稣另一个场合的讲道，就是马太福音25章29节，讲到耶稣讲到主人将钱财分给三个仆人之后有一个结论，29节，因为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在马太福音这个比喻那个主题，就是说信徒要忠心服侍主。比喻就是讲到主人将银子分给三个仆人，吩咐他们好好的运用。第一个仆人就运用主人所给的5000两银子，另外赚了5000。主人称赞他是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好了，第二个仆人同样运用主人给他2000的银子，又另外赚了2000。主人对他的称赞是同样的，说你是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但是到了第三个仆人领受1000两银子，就对主人讲话，主人啊，我知道你在没种的地方要收，你是一个恶死的主人又不讲道理，所以呢我就不敢乱花你的钱啊，我怕呢就输了蚀了，所以现在我就将这1000两银子原银奉还给回你。可能我们会觉得虽然这个仆人没有什么功劳，不过他都没有什么错失。这个仆人没有打虎头，一毫子都没有少到。为什么这个主人这么尖酸刻薄，对这个仆人是过分的要求呢？究竟第三个仆人错在哪里呢？为什么这个主人又要责骂他，你是又恶又懒的仆人，并且将他赶出去外面的黑暗里面呢？或者我们试试用现代的香港工人做一个的比较，就会明白了。假如两公婆日夜工作相当忙碌，根本没有时间煮饭，所以就请了一个印尼姐姐或者菲律宾的女佣。早上上班之前，主人就说给这个菲佣我交给你100元，今天你就跟我们买餸，夜晚我们放工回来之前就跟我们煮好饭。好了，两公婆收工回到家的时候，这个菲佣就跟老板这么说，我知道你是一个又恶死又不讲道理的老板，主人不煮饭你就想吃饭了，不买餸就想吃餸了，所以呢我又不煮饭我就不买餸，现在呢将你今朝给我100元原银奉还，一毫子都没有少到啊。假如你是主人的话，你会不会好像耶稣一样这样来责骂这个菲佣，你这个又恶又懒的工人啊，麻烦你另谋高就将他赶走呢？你觉得这样的指责是合乎道理的吗？因为当你请这个菲佣来的时候，这个是他最主要的工作，是他的使命。所以马太福音第25章那个主题就是讲到信徒要忠心完成神交托给我们的 使命。好了，我们再回来看路加福音第八章十六到十八节，我们就会有一个问题，究竟路加将这三马太福音三篇不同的讲道有三个不同的重点摆在一起。三个重点，第一个讲到信徒要在世人面前有好行为，第二个重点信徒受逼迫不需要害怕，因为神知道神保守，第三个重点信徒要忠于神所赐给我们的使命。那么路加将马太这三个主题的讲道摆在一起，是不是好像餐馆一样炒杂碎？不是的，其实路加要藉着这三处的经文是带出另外一个的主题。圣经的奇妙和精彩就在这里，将三节的经文用连接词连接在一起，十七节的因为，十八节的所以，很精彩，将上文和下理接驳起来，是一脉相承的。如果我们再看一看上文撒种的比喻，就是讲到听到的人要留心听，而继续看下去下文八章第二十一节，是讲到耶稣回答有班听紧道的人说，你阿妈和你的兄弟在门口等紧你。耶稣并不是说我暂停讲道，我出来跟我的屋企人打个招呼回来继续再讲。耶稣乃是说八章廿一节，听了神之道而遵行的人就是我的母亲，我的弟兄了。所以我们从上文下理一起去看的话，我们就很有理由去相信路加在这段经文里面所强调的主题是信徒要留心听道。而这个中心就是八章第十八节所讲，因为应该十八节，所以你们应当小心怎样听。所以每位弟兄姊妹，我们听到要留心在这段经文的信息，我们会问怎样留心，怎样叫做听到留心呢？在这段经文我们看到，第一就是要让神的话光照出来，我们领受了要光照发光。第二，让神的话显明我们里面的隐恶。第三，让神的话加强我们的生命，不加强就会变成减弱。我们首先看一看第十六节，让神的话光照出来，没有人点灯用器皿盖上，或放在床底下，乃是放在灯台上，叫进来的人看见亮光。巴勒斯坦的屋里是没有窗的，当人进入屋企里面，第一件事就应该就是点着油灯，当时当然是没有电。如果点着油灯的时候，不会将一个盖盖住这个油灯的，盖住很快熄的了，也都不会放在台底下或者床底下的，等着放在台面上边，那就照亮整间屋企的。如果大家可能记得一年半之前台风Sandy 横扫美国东岸，那大家都可能点着蜡烛的，都是放在台上边的。所以这节经文就讲到信徒我们需要点灯，意思就是我们领受了神的话之后，要将神的话光照出来，神的话在我们生命里面产生亮光，神的话大放光明，叫进来的人看见。我们也应当将神的话领受之后传扬出去， 基督徒我们怎样传扬神的话呢？我们需要用言语。心理学家讲到说，言语有两种，一种就是 verbal communication， 是说话的言语，另一种是 non-verbal communication， 是非说话的言语。有时非说话的沟通是更加强劲和有力的。所以有些讲员在台上就喜欢走来走去的，或者是指手画脚的，那么今天我就不可以指手画脚了。如果结了婚一对夫妇，丈夫放工回家的时候，老婆就说今天我在公司里面很不开心，那么你可能听见这句这个 verbal communication 说话的沟通，你可能知道这个是三号风球，即是有些事不过不是太劲，但如果回到家老婆黑口黑面又不煮饭又不执屋，粒声不出的话，你可能估计你说这个可能是十号风球了。台风里面的中心是非常沉静的大件事。有时基督徒传好信息的时候，我们口所讲的和我们的行为并不配合。得把口的基督徒所传的信息没用的，反而给人一个错误的信息，或者是难阻人相信主。有位宣教士叫做 Stanley Jones，曾经对印度的 Mahatma Gandhi 甘地呢就问他，甘地先生，我常常听见你引用基督的说话，但是为什么你这么坚决不肯相信耶稣呢？甘地就回答说，甘地就说I don't reject Christ, I love Christ. It's just that so many of you Christians are so unlike Christ. 我没有拒绝基督，我爱慕基督，只不过你们太多的基督徒言语行为表现完全不像基督，所以甘地没有相信耶稣。他讲到话，有一次咧，就佢想喺印度去参加一个教堂，但系喺教堂门口嗰啲嘅招待向佢宣告话，这个教堂咧净系俾两种人先有资格入去嘅吓。第一种咧就系英国人，第二种咧就系喺印度里边一级嘅头等公民先至有资格。可惜咧。你不是这两种。基督徒我们的言语和我们的行为是否配合呢？我们是否好像基督呢？我们是否将这个灯放在灯台上面，叫进来的人都看见亮光呢？路加继续讲到，要我们怎样留心听到呢？就是让神的话显明我们心中的隐恶。十七节说，因为掩藏的事没有不露出来的，隐瞒的事没有不露出来被人知道的。掩藏就是 hidden， 是比较间接，放在一些不显眼的地方，你不留心就看不见。而隐瞒英文是 conceal， 是比较直接，故意隐瞒，不想人，不给人知道的。人是相当之复杂的，你和我可能都有两个版本，就好像有很多餐馆一样，是两本账簿，一本是自己用，一本就是给税务局的人看的。那我们都有两个版本，一个版本给人看，另一个版本就不给人看的。心理学家就称为一个就是 public self， 一个是 private self， 公共的我和私下的我。 我们的思想通常都是收埋。假如将我们的平日发白日梦的思想都放在电视机上公开的话，可能我们大部分人都要去山洞那里躲起，或者是自我消失。我们的私下自我是可能有很多的幽暗丑恶，而我们的公开自我的版本是化过妆包装过，很好看看的，就好像冰山一角上边的十分之一，但是里面下边还有90%是人看不见的。但不要忘记是撞冧了铁达尼 Titanic 这个巨型游轮的，但是在水底下这90%的冰山。有位姊妹说过话，她不知道自己的丈夫外边有一个情妇，原来十几年了，嫁了给她有20-30年，完全不认识她。这个男人相当聪明，一直掩藏 hidden， 一直隐瞒 conceal， 将这个秘密藏在底下。太太一直蒙在鼓里。另外一个圣经的例子就是大卫王犯了奸淫之后，想掩藏，想隐瞒不到，所以后来唯有施毒计，将这个情妇的丈夫送到前线打仗，而借刀杀人。后来神就藉着先知拿单去宣告审判，你在暗处所做的将来要在明处显扬出来。神的话要将我们隐藏的幽暗显明出来。希伯来书第四章12节，对于我最近刚刚做完手术是相当有意思深刻的感受。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样的剑更快，甚至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剖开，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做手术要刺入，要剖开。那我脚患其实是已经可能好几年前开始了，曾经扭伤过，每逢翻风落雨脚眼都有点痛，不是剧痛，可以忍受，只要搽一些驱风油活络油风湿骨痛都可以挨过去，有时可能吃一粒止痛药，过一两天天气好了又没事，照常工作。直到今年年初了，的起心肝看看脚科医生照 X 光，发觉原来关节里面有一些多余的杂质，是碎骨软骨等等，这个就是标，即是外表 symptom。 后来再照 MRI 磁力共振的照片，发觉原来还有一个更深的问题，就是脚眼旁边一条筋断了，这个才是本问题的根源。因为筋断了，所以铰就松了，常常摩擦会痛，直到增生很多的杂质，这些垃圾，那么当然风湿骨痛了。所以 要做手术，包括要清除杂质，这个是治标，跟着还要接驳脚筋，这个是治本，治标和治本才可以一起处理根治。当然现在医学先进很多了，用微创手术，以前的刺入和剖开要开一个很大的伤痕，现在就开几个窿，开了窿的话插管可以看见，亦都可以用插管做手术，一个多小时就完成。微创手术可以医治我们身体里面的创伤，但是唯有神的话才可以医治我们灵与魂里面的创伤。圣经说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 sharp， 非常锋利的，甚至我们现在很先进的 gamma knife 伽马刀啊，不需要开刀，用激光就可以动手术。神的话能够刺入剖开魂与灵，手术刀只能够刺入和剖开骨节和骨髓，圣经连我们心中的思念主义都能够辨明。当然做手术是一个痛苦的过程，记得第一日做手术，第一日当然疼痛，而且呢当日晚餐吃了之后全部呕晒出来，因为麻醉药。康复的过程也都带来一些麻烦，但假如要得医治的话呢，必须要愿意顺服，让神的话显明隐恶，刺入剖开清理修补，然后慢慢康复医治。弟兄姊妹，你有没有心中的隐恶？神的话能否光照刺入剖开你的魂与灵？你是否愿意付代价，甚至面对痛苦管教，以让神的话修补你呢？听到要怎样留心？第三方面，让神的话加强你的生命，而不是减少。十八节说，所以你们应当小心怎样听，因为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凡没有的连他自以为有的也要夺去。留意啊，自以为有的蒙查查，其实就没有，以为好醒好叻，我乜都识乜都知，牧师你讲第一句我知道下一句了。耶稣说要小心怎样听，小心怎样听，和本这个字未够清楚，那个意思在原文包括是小心看清楚，即是好像一个小老哥要过马路红灯，正在有车冲紧过来的时候，你在旁边就对话，就对这个小朋友小老哥说看路啊，小心去听。就好像我们在英文班里面入籍班，有些的学生准备要入籍考试的时候，间中有时我会跟他们练习，有好几位的学生说那一百条的问题我已经背到滚瓜烂熟，美国总统他都懂了，美国这么多个州，13个州，他知道了，但是最困难的就是听不懂。考官所讲的口音听不懂，例如如果考官问他入到考场那个办公室之后 officer 就请你举起右手宣誓，他就哦好乖乖我坐低啦，考官就继续问他的话，问非所答，考官说麻烦你下次再来啦，听不懂，小心怎样听。十八节耶稣讲到一个属灵的原则，说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凡没有的连他自以为有的也要夺去。如果大家曾经做过手术，或者特别尤其膝盖做过手术，有些喜欢踢球的人呢，我已经没踢球很久了，但是最近发觉这两个多礼拜呢，看自己右脚的小腿好像比左脚小腿是小了一点，因为呢两个多礼拜没用力没运力，整个身体就是这样的，如果不用的话慢慢会萎缩的。一个人身体强壮保持良好的状态的话呢，他的体质可以增加的。例如如果大家去 gym 去运动室里面，你会见到那些是 肌肉强劲的健身的人，你发觉他穿的衣服好像越来越瘦，好像随时都会爆的一样，因为 肌肉得锻炼就会加增。昨天我们在教会旅行，Donaldson Park 里面听见某些的弟兄姊妹倾谈说，踢波当他年轻的时候腹部六嚿肌肉，现在只剩一嚿，运动锻炼凡有的还有加给他，没有连他自己以为有的都要夺去。今天是若哥罗格斯大学的毕业礼，越是勤力读书的学生，他的学习能力就越高，融会贯通，但是懒惰读书的，春天不是读书战，夏日炎炎正好眠，就当然不需要行毕业礼了，他的知识慢慢失去了。所以我们教会和任何高举圣经的教会，我们都着重学习圣经，讲道当然重要，听道但是是单方面的听。教会另外有星期五的查经班，星期日的主学，不单止小老哥参加主学，我们中年人老年人都是需要不断的学习。耶稣十二岁的时候在圣殿里面坐在教师的当中，一面听一面问。如果神的儿子他都需要不断的学习，何况我们普通人呢？曾经说是永不落空的。曾经说当我们听了之后，如果不是我们的祝福，就可能成为咒诅。听到的人作出怎样的反应，就有怎样的后果。领受的人领受神的话，神将会更赐福给他，会加给。听了神的话拒绝的人呢，他以为有的神都要将他夺去，就好像马太福音二十五章第三个仆人一样，将他夺去。弟兄姊妹，今天我们用什么心态去读圣经呢？我们存什么心态去听到呢？你听了之后你怎样回应神的话呢？是不是水过鸭背，当耳边风，还是好像海绵一样不断去吸收吸收，为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请我们同心祈祷。天父，我们用耳朵去聆听，求你提醒我们也用心去思想去领受。人的说话有限，但神的说话是有无限的震撼力。愿你的圣灵继续挑战激励我们。祈祷奉耶稣名求，阿们。